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啊！在此我也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位来参加今天的崇拜。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我们尤其欢迎你，也希望你有时间可以多跟我们留下来，多有交流。我们教会有各样的团契，希望也能够经常来参加团契，参加教会。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大卫的一些人生经历，并从中学习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说话的神，你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就求你赐下智慧启示灵，让我们明白，并且也借着你的话来更新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讨主你的喜悦。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首先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讲大卫。圣经里记载很多人物，那每个人物其实可以多说是一个样品，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工作，以及我们从中可以来学习一些功课。但我觉得大卫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人，如果人生要选一个样品的话，大卫是一个非常好的样品。首先他的人生经历特别丰富，他你所有的可能他大概都经历过。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曾经杀败过最强悍的敌人，他是一位细腻的诗人，谱写过最美妙的诗歌，他曾经默默无闻，不被人关注，后来却成了大家众人欢呼拥戴的英雄。他被人四处追杀逃难，一个人孤单地躲在旷野的山洞中，后来却被人拥戴成了国王，甚至被列国人所惧怕。他被人许多人追随，也被最亲近的人背叛。他有许多高尚的行为，但也做过最卑鄙无耻的事情。无论你遭遇过什么样的境遇，我想多多少少我们可以在大卫身上找到类似的经历，有所借鉴学习。如果你有跌倒过，你灰心过，大卫有过；你的人生无助无望过，大卫有过；如果你被人针对，大卫有过；你受过背叛，大卫也有过。那除了大卫人生经历特别丰富，也是因为大卫他圣经当中关于记载他的事情特别多。那如果要选圣经当中一个人谁的记载最多，那毋庸置疑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但除此之外就两个人的记载特别多，一个是大卫，一个是摩西。那如果你简单的数一下在圣经当中总共有多少节经文提到耶稣这个名字，大概是1500多节。那多少提到大卫呢，是985节。那808节提到摩西这个名字，那其他人都是落后，就是少很多。大卫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历代志上这三卷书的主要人物。而且圣经对大卫的记载不只是局限在外在讲到他的一些经历，甚至好像圣经就把这大卫打开了，让我们看见他里面的情况。因为圣经有150篇的诗篇，那其中73篇是著名是大卫写的，而这些诗篇当中真实的记录了大卫的各样的心境。他有在困难中的倚靠，有在受冤屈的哭诉，他在犯罪后的懊悔，又得救后的喜乐，更有对神的赞美。所以我们可以好像这个人是透明的，我们从里到外都能够把这个人看得清清楚楚。那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圣经当中有许多属灵的伟人，但是合神心意这个 title 这个称呼只是给了大卫。所以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虽然大卫有很多曲折的经历，他仍然是我们的榜样，而且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特别的丰富。所以借着大卫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会经历什么他会被神怎样的塑造和对待。所以总体来说，我想圣经把大卫这么详细的介绍给我们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和原因在的，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借着他的经历认识神的心意，也借着他的经历认识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并且帮助我们可以面对人生不同的境遇，可以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当然因为大卫的经历很丰富，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今天只讲他的第一部分，就是他受膏的经过前面我已经读了经文但是呢我还想把他的一些当时的背景稍微介绍一下，我用一个故事的方式来介绍那基本上内容都是从圣经当中选出来的我就给大家读一下。在那个以法莲三地的 拉马索非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年迈的先知撒母耳正在祷告。自从年幼被神呼召做先知，撒母耳就常常祷告，也因着他的侍奉摆上，现在情况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少了，以前是盘散沙，现在凝聚在一起。他们有了王，也数次打败了周围的敌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却压在撒母耳心头，让他祷告更加迫切。他亲手奉神吩咐所高立君王扫罗，因为违抗神的命令被神废弃了，并且神说他已经寻找了个合神心意的人，立他做国百姓的君。他当初高立扫罗的时候，他从心里觉得这个高大英俊又平易近人的年轻人实在是以色列国国王不二的人选。他高了扫罗，又看到扫罗渐渐被他接纳，他看到扫罗一路成长，似乎扫罗就是他的另一个儿子一样，他以为可以放心了，怎料现在竟是这样的结局。今后扫罗会怎么样？神说的那位合神心意的人又在哪里？如果将来有两位王出现在国家当中，这多苦多难的以色列百姓又会怎么样？所以想到这些，撒母耳不禁忧伤起来。突然那个熟悉的声音又传来，撒母耳，撒母耳，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好为因为我在他众子之中预定了做王的。哦，原来伯利是伯利恒城耶西的儿子吗？撒母耳不禁好奇这个合神心意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次日黄昏，一向宁静的伯利恒小城异常热闹，香气四溢的祭肉已经摆放就位，宾客们也行完了洁净的礼陆续赶到。耶西带着他的七个儿子站在一边特别醒目。耶西有八个儿子，但是一个还小，他没有多加思索就决定把小的儿子大卫放在家里，因为家里的羊也正需要照顾，让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上这样让这样正式的宴席好像也不是很合适。耶西将儿子一个从大到小带到撒母耳面前，第一个来的是长子以利甲。撒母耳看见他心头不禁一惊，因为他似乎回到了从前，回到了多年前他看到扫罗年轻时的样子，面容俊俏高大，身材高大。撒母耳不禁想，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突然神的话打断了他的想法，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的言语让撒母耳更加震惊，耶和华不看外貌看内心，所以这许多年我们都是看错了吗？之后耶西将他的儿子一个个带到撒母耳面前，每一个耶和华都说我不拣选他。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撒母耳问耶西。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作喜。约过了二刻钟，大卫一路小跑到了撒母耳面前。撒母耳仔细打量这位少年，他面色红光，双眼明亮，脸上带着透稚气，背上挂了把竖琴，从头到脚都是灰尘，和一众洁净的宾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撒母耳看了又看，却看不出这少年有何特别之处。这个少年人就是耶和华所选定的受膏者吗？他就是那位合神心意的人吗？撒母耳不禁感叹，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神的声音吩咐道。撒母耳没有犹豫，他从仆人手中拿过膏油，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下，他把膏油倒在大卫头上，并且轻声对大卫说，我儿大卫，今日耶和华膏你成为以色列的王。好，这就是那个 简单的一个交代，当时背景以及这个故事本身。那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神要撒母耳去膏一位新的国王，而当时以色列人已经有了一位国王扫罗，并且这个扫罗国王呢已经被百姓所接受，并且带领百姓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他打赢了周围一些国家。但是这时候神突然 要撒母耳去告另外国王，而这个国王的人选出选择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没有人可以想到啊，撒母耳没有想到，大卫的父亲也没有想到，原来神所高立的是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啊，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那神在就是在撒母耳高立大卫过程当中，神说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我们今天的正道主要就是围绕这句话，这句话里头两个字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一个是看，这边讲到人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个是人的看，另外一个是神的看，另外就是指的是内心。那神看中了这个年轻大卫的内心，当然意味他没有看中扫罗内心，内心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正道的一个大纲啊。最后我们也会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来应用这个看，怎么应用我们这个内心不同的状态，我们会从三种不同的关系来讨论这件事情。好，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人的关于人的看法啊。这边神说人是看外貌的，我们都很能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儿叫以貌取人。那我这边引申一下，以貌取人不只是你看见一个人长相身高等等，也包括他的一些外表东西，比方说他的社会地位，他的家庭背景。那我想大家都不会觉得以貌，不会否认以貌取人的存在啊。但是我想强调说，其实以貌取人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这种普遍性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所有人都会被这个所影响，另外一个就是任何事情都会被这件事情所影响。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人，那有多少人是以貌取人的，或许你觉得自己不以貌取人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当上帝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只是哪个某个人，他只是对人的一个概括性的表达，就是人是看外貌的。那如果你有自信你不以貌取人的话，那你就想一想你能不能跟撒母耳比那如果世界上可以有人不以貌取人的话，撒母耳应该是其中之一，大概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从小跟神关系紧密，他从小服侍神，明白神的律法，他又是个长者，他有很多的人生阅历，他见多识广。但是很显然撒母耳没有逃脱以貌取人这一偏见我想这也是上帝特别给撒母耳的一个功课。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到以貌取人对我们的影响力，它是影响非常广的。其实有些事情你觉得以貌取人还是可以理解，比方说你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找演员你当然要看一下他的长相，甚至你找对象我觉得也能理解但是呢，其实以貌取人它的这个影响广泛是可能超乎我们想象的。那比方说一个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选他们的领袖那当以色列人选领袖的时候，他们外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当撒母耳告扫罗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因为扫罗怎么样，他看上去就比别人身高高一头那当然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发生在古代，现代也是有同样的发生那这边有张照片，是在1960年当时两个人正在竞选总统大家看到左边的应该是那个尼克松，右边是肯尼迪他们当时做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件事情第一的事情就是他们第一次进行了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之前也是有辩论的，但是只是通过收音机没有这个形象上的一个展现。那后来他们做民调，对于这个辩论结果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听收音机的人他们基本上普遍认为尼克松取得这次辩论胜利，但如果去调查看电视人，他发现肯尼迪多数人是支持肯尼迪，他们觉得肯尼迪表现更优。那后来很多人普遍认为是因为在电视上尼克松所 展现出来的外貌没有肯尼迪那么出色当然有些背景原因，比方说尼克松当时刚刚出院不久，气色比较差，又没有经验，所以上电视之前又没有化妆。 等等等等，以不管如何，他给人感觉形象上就差一截。所以也因为这样一件事情啊，最后肯尼迪是后来居上啊，虽然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肯尼迪，但是后来居上，最终获得这次竞选的胜利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即使最重要的事情，觉得你甚至你觉得跟外貌没有关系的事情，其实我们也多多少少都是以貌取人。那我这边也要分析为什么人会以貌取人啊？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的惰性，一个是我们肤浅的价值观。首先讲惰性啊，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啊，有句古话说，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个人真正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那如果你有惰性，那怎么可以快速对一个人做出判断呢？你就以貌取人，因为你一看就有了一个心理的判断，一个印象。而且以貌取人是非常自然的，你不需要想啊，你感觉上，你一看就感觉上来了，你不需要。那如果你真正要一个更综合、更全面的来评判一个人，你不只是要花时间精力，你需要对抗你心中那种自然的感觉。因为人的惰性啊，我们不想花时间和精力，那以貌取人变成了又简单、又快捷、又自然的一种判断的捷径。那另外一个就讲到肤浅的价值观啊，人对一个人的判断，其实你的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啊。有时候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一些事情，比如说这个人道德，我们不是看不见，但是因为我们注重的就是他外面一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判断这个人也是用这些外面的东西来判断啊。又有一句中国的古话就是说，笑贫不笑娼。一个贫穷的人他会被人嘲笑，也许他就是因为他太清廉了，他太正直了，以至于贫穷，但人不看这些啊，人看就是你有没有钱啊。然后另外一些人可能他的道德水准不怎么样，但是因为他有钱有地位，人就来吹捧他。那现在如果你去看网络上的评论也是一样的，那些成功人士，那些首富富豪或者有权利的人，大家就成了追捧的对象。而且如果你去稍微了解，你知道那些人的私生活，那些道德水准远远不如一个普通人，但是他还被人尊崇，被人看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外面的东西，美貌、金钱、影响力、名气，就是我们所看重的啊，所以是我们价值观的所在啊。所以你价值观到什么程度，你对人一个人的判断的看法也到什么程度啊。那说明这个人看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人，神怎么看人。那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是不看外貌的。那如果你去稍微思想一下，那圣经里神做了一些事情，做了选择，你就发现神真的是不看外貌的。那神的仆人当中有些就是不怎么样啊，就是外貌上不怎么样。那保罗被哥林多人教会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那旧约当中先知以利沙是个秃子，被那些童子嘲笑啊。那最最能突出人神不以貌取人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取了什么样的貌呢？以赛亚书讲到他是没有加行美容啊，他外表就不就是表现不怎么样，而且他没有，他的也是生活在生活的社会最底层，没有钱，没有地位。他如果按以貌取人，他耶稣就是被人看不起那种人，但是神却选择这样一个样子来到这个世上。因为人和神的看法不同，所以你也会发现圣经当中人和神对一个人的评价，同样一个人的评价也非常的不同。比方说神做一些选择，我们有时候会好奇怪啊，在雅各和以扫中间，神看选择了那个看似奸诈的雅各啊，当然在大卫和扫罗中间，他选择了不那么高大的大卫。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和文士法利赛人在一起，反而选择和罪人税吏在一起。因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被人尊重，他们外表看似乎是很有好一些好的行为，但神看到他们里面的样子啊，所以耶稣称他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但里面就是死人的骨头。但法利赛人就是那个罪人和税吏，虽然他们外表不怎么样，但是他们却有个谦卑悔改的心。那 哥林多前书说，人把那些使徒啊，那些信靠神的人是称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但神却在希伯来书称那些有信心的人是世界不配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对人的评价很有可能和人对人的评价是极其不同的。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个耶和华看内心到底在看什么。这可能跟我们平时想象的看内心跟你的理解不太一样啊。那为了这边比较这一点呢，我就来比较这两个人，扫罗王和大卫王。这两位是以色列头两位国王，但是呢，你会看到这两个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是合人心意的人啊，就是扫罗王，他是非常合人心意的。那大卫王呢，是合神心意的。扫罗王虽然是神所高的啊，但是呢，其实神当时这个是依从了百姓去高了一个王啊，因为当初以色列百姓要选王，神其实并不喜悦，但是呢，因为他们心硬，神就依从了他们，并且派撒母耳高了一个扫罗王。如果你去看扫罗，我们过会也会讨论，他其实各方面都是非常合人的心意啊。那大卫王呢，圣经很明确讲到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那我们来看这两人到底内心有什么不同啊？我们首先讲到底看内心不看什么啊？那我们讲到我们是普通人认为啊，我们不要以貌取人，我们应该看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应该看他一些能力，或者看他一些品格，这个人是不是谦卑、善良、诚实等等。那如果以这个加以区分的话，其实大卫并没有比扫罗好多少啊。大卫做过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他有奸淫，他有杀人。他有骄傲啊，他曾经因为骄傲数点百姓，以至于神降下瘟疫。而反观扫罗啊，扫罗其实不只是他外表很优秀啊，他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也表现出一些不错的品格。比方说他非常的勇敢啊，当基利亚比人在遭难的时候啊，当他们孤立无援的时候，扫罗就是发动大家一起去为与敌人征战，拯救了他们。他很谦卑啊，当撒母耳要告他的时候，他就躲了起来，不肯出来。他也很朴实，被撒母耳高利做了国王以后，他还亲自去田里放牛。他很大度啊，因为一开始有些人反对他，他也原谅了他们啊，没有跟他们斤斤计较。甚至你看扫罗能力，他也是有能力的。从人看，他作为一个领袖，他很会招募那些有能力的人啊，这是圣经讲到的。他看见有能力的人和勇士，他就会招募过来。而且你也看到他用了一些方法，怎么来笼络人心啊。所以似乎啊，如果从这些层面看，扫罗并没有比大卫差啊。所以也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很明白圣经，也会觉得扫罗有点很冤枉啊。他大卫犯了那么大错，上帝原谅了他；扫罗犯了错没有那么厉害，上帝就没有原谅他。那为了要明白这点，我们需要明白到底上帝看内心看的是什么。上帝看的不是所谓这些能力以及所谓这些品格啊，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人心啊，因为我们人心里的这些所谓自然品格其实完全靠不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罪恶的侵蚀啊，这些品格不但是靠不住的，也是有缺陷的。所以你去看扫罗后来经历，他就一改过去的样子。他不再勇敢啊，跟最后菲利士人决战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他也不再谦卑啊。曾经因为妇女们的一句欢呼的话，他就记恨大卫啊，他也不再大度，他为了自己的王位就追杀大卫。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其实我们最美好的品格啊，都是被罪所污秽了的。这也是为什么神看人不看这些，那看的是什么呢？那神注重的是一样，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和我们对神的关系啊。而这从这件事上分析，你就会发现扫罗王和大卫王是非常不同的，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当我们讲到态度，我们有多重的态度，你可以好的态度也是有不同的表达，比方说你倚靠神，有信心，敬畏神，爱慕神。那么今天讨论扫罗王和大卫王，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讨论，就是他们对神的尊重与否。撒母耳记上有一节，二章有一节，也是金句，讲到因为尊重我的，我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 所以有些人是尊重神的，有些人是藐视神的。那扫罗呢，是一个尊重人的人，但是他不尊重神。大卫是一个尊重神的人，他对人呢就没有那么 care 了。那如果我们来看扫罗一些表现，你会发现他尊重人过于尊重神，这也是他为什么最终被神废掉的一个原因。如果你去看扫罗每一次犯罪得罪神，他其实背后一个原因啊，都是因为有人有百姓在后面。比方说他第一次啊，他们去在吉甲准备打仗，他在那边等候撒母耳献祭，结果等了七天没来，后来扫罗就上去献祭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其实圣经有交代，因为看见百姓离他散去了，他为了鼓舞士气啊，为了安抚这些百姓，他就勉强自己上去献祭，违背了神的律法。后来他们跟亚玛利人打仗啊，神吩咐他们要灭尽所有的啊，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那些动物，但扫罗并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他没有做呢？也因为他要讨好人，因为百姓看上了那些上好的牛羊牲畜以及他们的王雅甲，所以在人和神之间，扫罗选择了百姓。那还有一个细节，让我们更是看清楚了他在他心目当中孰轻孰重啊。这是在撒母记上十五章啊，那时候，撒母耳已经按照神的吩咐来对扫罗进行宣判，说他已经神已经厌弃他做以色列王了。然后呢，说完以后，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是人，绝不后悔。”然后我们来看扫罗的表现啊，扫罗怎么说呢？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 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那时候神的好像神宣判的那个剑已经悬在他头上了，但他心里挂念的并不说如何在神面前悔改，他心里想的是我如何借着撒母耳让我在百姓和长老面前有面子。所以你对扫罗心中孰轻孰重其实一目了然，他看重的是人，他取悦的是人，而他轻视的是神。那如果这也是我之前讲为什么他是一个合人心意的一个王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领袖的选择啊。他不只是有客观的外在条件，而且他特别的体贴民意，顺应民心。那如果你现在选总统，不就是想要一个总统来表达你的意思吗？扫罗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呢，他讨人的喜悦，却不讨神的喜悦。那我们来反观大卫啊，大卫不是这样，你从来不会觉得，你没有看到大卫因为讨好人却轻忽了神，反而大卫总是在神和人之间选择神。那比方他有几次两次机会可以杀扫罗啊，而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劝他，但是呢，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好处，也没有听从旁人的意见，他选择了敬畏神。他知道扫罗是神的受膏者，所以他因为尊重神就不愿意下手。如果你去看诗篇，也可以很清楚看出大卫对扫罗的对神的心意啊。在诗篇十六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他唯独从神仰望好处啊，他不讨人的喜悦。诗篇的62篇第一节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他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所以这边讲到他专等候神，他唯独是神是他的磐石，他心里所倚靠的所盼望的只有神。当然 你会觉得说话谁都会说嘛，但是呢真正的行为才能表达一个人真正的品格啊，尤其细节是见人真正品格的。那我们来看一个大卫身上所表达出的细节，那这个细节就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当时大卫已经成了以色列的国王，他就迎接那个神的约柜要到耶路撒冷。然后当神的约柜进来的时候，他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然后在神面前极力跳舞。 然后扫罗的女儿也是大卫的第一任妻子米甲看见就轻视他，然后对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城仆的卑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清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那大家刚听到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觉得有点刻薄或者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但如果你稍微思想一下，他其实说这句话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人会因为你的外穿着，因为你的一些行为来嘲笑你，来判断你。我之前参加过一个金融，我做金融的嘛，做金融的会议啊，然后做金融的对穿着比较讲究，然后那次会议当然大家至少不穿西装也至少穿个衬衫啥的，尤其如果你是讲员的话一般就西装领带啊，这就是穿做金融他们的这个穿衣的风格。结果那次有个讲员他特别不一样，他上来我第一反应就觉得一个中西部的农场的农民来了，因为他就穿了一个连体的牛仔衣裤啊，就是可以下地干活那种，然后就觉得他只要拿个农具就可以下田了。所以那些事情都印象很深，我当时第一反应就觉得这人怪怪的。所以你知道当你样子出来的时候，人家可能已经对你做判断，可能有心里有一些看不起的意思啊。当然我不说我的反应是对的，但是这是人很自然一种反应。而且其实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都知道我们会对因为注意别人的眼光，我们会表现出觉得应该让人就是尊重的样子。我家有一辆车啊，已经20多年了，然后里外都是破的，但是就能开，然后外面都漆都掉光了，然后就是各种被这个这边刮伤那边刮伤的。我每次到了人群中间，开那个车到人群中间，我心里就有这个想法出来，虽然没有任何人对我说哎怎么样，但我就觉得人会因为这辆车看不起我。虽然我自己心里只说没关系没关系，不看这个不看这个，但是人就会这样啊。但是你知道大卫就不是这样，他完全不看人的眼光，虽然人是可能会嘲笑他，那件以弗德衣服啊，就可能是就是一件褂子而已啊。大家都知道说圣经讲的以弗德就是祭司穿的一件褂子，说大卫有极力跳舞，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露出不是很雅观的部位，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那人会因为这样行为来藐视他，来看不起他，正如那个米甲所说的。但上帝大卫完全不在意啊。大卫是怎么回答米甲呢？他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啊，耶和华已经拣选我，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他看在众人面前，他心里挂念的不是人怎么看他，他心里挂念的是神怎么看他。所以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扫罗重视的是人，大卫重视的是神。那神看我们就是看我们这样的心，你是不是真的一心敬畏神尊重神。好，那我们当然要来学习啊，从大卫的身上学习这一点啊，我们怎么来敬畏神尊重神。那今天的其实讨论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看法怎么来看，一个是态度。我们就来看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怎么样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啊？我们从三种关系来分析啊。第一种就是你与自己的关系，第二种呢是你与别人的关系，第三种你与神的关系。首先我们来看你与自己的关系啊，其实我们也是需要注意你与自己的关系。我前面说过以貌取人是很普遍的啊，我们人都会以貌取人，而且以貌取人其实也是有危害的。那有一种以貌取人特别的危害性大，也特别的普遍，就是你对自己的以貌取人。你不要以为只有别人会对你以貌取人，其实你对自己就是以貌取人的。我们会用别人判断我们的标准来判断我们自己，我们的定位常常取决在我们自己身高长相金钱地位事业上。你觉得你长得好看，你就觉得有优越感，对不对？你觉得你比方公司里你地位你的职位不错，你就可能有些轻看那些职位不如你的，然后看到你公司老板你就觉得自己低他一等。我们人往往就是用那种表面的东西来看待自己啊，这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肤浅的看法，但呢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看法。那另外一种看法似乎好一点，但其实也没好到哪里去，就是用自己行为来给自己定位。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觉得我自己做这个做那个我做的不错， 所以我这个人应该比别人好，比别人优越。那其实呢，从广义上讲，这也是一种以貌取人啊。圣经里讲到一个例子，耶稣讲个比喻，说两个人去圣殿祷告，那其中有个是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站着说，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次 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后来神怎么判断？说神说那个税吏最后倒比法利赛人更算为义了。法利赛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自义？因为他是有根据的，他就根据自己的行为，他不做那些坏事，他做这些对的事情，但是他没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内心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得见他内心那些骄傲自义，但他看不见。所以我们也要在省察啊，不只是省察你所有的行为，你要省察你自己的内心，因为省察你的行为有时候是不可靠的。比方说在保罗在腓立比书就说，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些人出于好意啊。传福音这样好的事情都有可能一个是出于一个不好的原因。那如果你在教会里啊，有做许多的服事，你也需要自己省察一下，你到底是为主忠心摆上，还是因为你想彰显你自己。那如果你很会做关怀的工作，你关怀很多人，那你要省察，你是出于爱心呢，还是因为你因为关怀人得到了，想要得到别人的称赞。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啊，那人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神知道。所以我们不仅要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也要看我们内心到底出于何种目的来做什么。有时候啊，你内心动机比你的行为更加重要。那很多人其实是被自己的行为外表所蒙蔽了的，所以到了审判的时候，耶稣就说，有许多人啊，他们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却说，我不认识你们，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自我省察啊。其实基督徒很讲究行为的啊，雅各书特别讲到信心和行为，你不能说我光有信心没有行为啊。当然信心行为是需要的，但是很多人啊，其实光有行为没有信心啊，这样的人也很普遍啊。我们人其实是非常 adaptive 啊，像变色龙一样，你就在各种场合你会表现出讨人喜欢的样子，但其实你内心如何呢？我们需要真正的反省。当然呢，你也明白一点，你自己反省也未必能够反省得清楚啊。所以大卫有一个非常智慧的祷告啊，他在诗篇139篇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看的不只是外面的行为，他也看里面的行为啊，而且他要求神来鉴察来试炼，因为我们里面的样子其实你为自己也未必清楚。像耶稣曾经对雅各和约翰说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明白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不要再对自己以貌取人。那说完这个，我们来看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那重点我想说我们对他人的一种态度。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世界当中，跟人与人打交道，人的看法是对我们造成一个很大影响。那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在意别人的看法，我们也会迎合就是做一些行为去迎合讨好别人。那先说在意啊，其实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我们很多时候判断自己的身份呢，判断自己的价值都是从人的看法来的。那别人都说你好，哎，你就觉得自己不错。那别人尊重我们，我们就觉得自己应该被尊重。那另外我们也会取悦别人，很多时候就是为了利益啊，我们这利益是互相相关的。所以你如果在工作，你会知道就是你需要 networking 啊，对不对？因为你要从别人当中得到利益，也因为这种利益的关系呢，我们会取悦别人啊。你在公司打工呢，你会取悦一个老板，老板呢也会取悦一些客户啊，他客户高兴了，他的生意就更好。即使到了最顶层啊，你做了国王总理，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他们也会要取悦人。扫罗需要取悦百姓，总统需要取悦民众来 得到他们的选票。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都在活在一种相互取悦的这种关系当中，这是世界运行的法则啊。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这样啊。因为首先讲到我们价值和身份，我们价值和身份不是从人来的，我们从神来的啊。人看得起你，神未必看得重你啊。所以我这边我两个词啊，一个是你不要在意，一个是不要取悦，不在意别人对你关乎外在的评价。当然不是说别人对你所有的评价啊，有些评价我们还在意，比方说有弟兄姐妹给你指出你可能这件事情做得不妥，你身上有某个罪，这些是我们要评价的。但其实很多时候别人的评价就是基于对我们外貌，你就不要在意啊。那比方说有些人身材比较矮小啊，或者你那个是没有不是很富有，那别人可能因此看不起你啊。但是你不要在意这些啊，因为你的价值是从神而来啊。如果你不在意别人，你会心里会轻松很多。那哥林多前书啊，这是保罗说的一段经文，读一下：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扫罗说他不 care， 完全不在意别人对他论断，甚至他自己都不论断自己，因为他明白一件事情，人的那些判断不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不重要的，只有神的判断是准确的又是重要的。因为将来有一天神要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显明心中的意念，神会看到我们，神会显出我们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榜样。那另外一个，其实人对你的判断也是不可靠的。那扫罗曾经被众人前呼后拥啊，大声欢呼来说愿王万岁。但后来呢，大卫因为击败了哥利亚，结果民众的欢呼就变成了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情况变了，人也会变。如果你把你的价值观评价完全基于在人的评价上，你会注定是会得到失望的。那另外就是我们不要取悦人啊，不要为自己的利益取悦人啊。这不是说你不要有爱心啊，这个不一样的。取悦人呢，是因为你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啊，不是。那爱心呢，是从别人的利益出发，这是两者是不一样的。取悦人是为了自己得好处，那爱心是因为你想人得好处，当然也是尊重神、敬畏神的一种表现。那因为什么不要取悦人呢？因为当你取悦人的时候，你总会对神的态度就会打折扣。所以在路加福音6:26，耶稣教导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假先知也是这样。为什么假先知会得人的称赞呢？因为他们取悦人，他们就会说平安了，平安了，都好了，所以大家都很开心，都夸奖他们。那如果你的心思是在取悦人身上，那你的心思就不在取悦神身上。当然你也不用担心，就是说因为我不取悦人，所以我好像就会被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当你遵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其实人是会最终会看明白你，也会夸奖你的啊。大卫他不，我前面说过，大卫其实他尊重的是神啊，他取悦是神，但是呢，百姓还是喜欢他，因为神祝福他，而且百姓也慢慢真正的了解他。那如果你在公司，你也不要就说你不取悦老板了，但是你如果好好的做这份工作，忠心的做这份工作，那老板还是会许愿你啊，并且可能会给你加职，升职加薪啊。所以这个，但是我们重点不是在这边啊。那最后我想说，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啊。那对于神，但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很明白了，我们就是要敬重他，行他所喜悦的事情。那我今天也不想花太多时间说我们怎么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多是一种你这个观念上的改变啊。这边呢，从道理上其实也是显然易见的。那这边我只想强调三点，就是神所喜悦的人有三个特质啊，有三个特点。一个是世间少有的啊，另外是神所宝贵的，是 第三个就是人人也可以行的。大家觉得有多少人是神所神合神心意的呢？那当圣经讲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时候，他有这么一句话，说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这边有个动词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就是寻呢。那大家觉得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去寻的？那寻的人，你去寻找的肯定有两样特质，一个是少的，另外就是珍贵的。有些东西很珍贵，但是你不需要去寻找，因为它到处都是。有些东西呢很稀少，但是你也不会去寻找，因为这些东西不重要。真正寻找的东西是又少又宝贵的东西。而神说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啊。那上帝好像是为寻宝人啊，他想到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走遍以色列各地啊，他在国王的宫殿里他没有找到这样的人，他在先知的学校里他没有找到这样的人，他在会幕的院子里他也没有找到这样的人，他在各城门口那些长老中间他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唯独最后是在伯利恒郊外的旷野里找到了正在牧羊的大卫。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神找到大卫以后他是和什么样的心情。他说哇，总算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那神找到大卫以后，大卫会怎么，神会怎么对他呢？神会非常宝贵这个人，像一块宝石一样，神会来精雕细琢，精雕细琢以后他也会把到家子里，家里最显眼的位置让所有人都来看，就是他所喜悦的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去看大卫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神对他的生命是精雕细琢的，因为神看重大卫，并且他把大卫就放在圣经当中非常显眼的位置，让我们来看一个合神心的人是怎么样的，也让我们好来效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合神心意的人。那最后我想说，这是第三点，就是我们人人可以成为这样的人。那我们想要讨神喜悦，我们不需要有些 qualification， 人人都可以。大卫是什么样的人？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资历，他没有身份，甚至神高他的时候他都没有年龄，年龄还都是很年幼的，但是大卫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都可以啊。你不需要有很高的，你不需要好像你有很高的身份，或者你需要怎么样咱们全时间服侍神等等，只要你愿意，你愿意这么做，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人。所以重点是我们自己的有没有在神面前这样的立志，说我要来讨他喜悦，我就不要看人怎么看我啊，我就单单的，我不取悦人，我就来单单取悦神。如果你愿意有这样的立志的话，我相信你也可以啊。最后我想提到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人也是跟大卫有关系的。那这个人就是他跟大卫很像啊，他是受膏者，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也是被人以外貌藐视的人啊。这人是谁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怎么来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经里说我们也是以外貌认人的，外貌认耶稣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说，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承认他曾经是外貌认过基督的。那如果你以外貌认基督的话，你是不能真正的认识他。那圣经当中也看，我们看到另外的例子，就是说人因为外貌就轻看耶稣。约翰福音记载，当腓力去找拿但业把耶稣介绍给他的时候，拿但也听到耶稣是拿撒勒人，他第一反应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他完全因为耶稣的这个出生背景啊，他就对耶稣做了判断。当然还有其他这些例子，所以我们借这个我们也来回想，到时候你是以什么样来看耶稣的？你是可能你是可能听了人说了耶稣，所以你就有这个印象，或者你看了部关于耶稣的电影，或者你甚至看过一些因为耶稣的画像，或者只是就是不从哪里来有这个印象而已。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那你对耶稣的你看法大概是不准确的啊，因为你是以外貌认耶稣。你或许觉得耶稣就是个老师，一个好人，或者一个宗教教主啊，不小心被罗马人杀掉了啊。那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你就是以外貌人耶稣，你说认识耶稣是不准确的。那我们怎么来看耶稣呢？当拿但业说耶稣拿撒勒能做什么好的时候，腓力回答他一句话，我觉得 很有智慧，也很重要。腓力并没有跟他 argue， 腓力只是说你来看，你不要去，你放下你先入为主的一些观念，你听到耶稣怎么样的，你自己来看这个耶稣，你自己来接触这个耶稣，花时间和精力，你才会慢慢了解耶稣。我最开始就说我们以貌取人一个原因就是惰性，我们不想花时间和精力，不想花时间你是不可能了解他的。那你要来认识耶稣，你要花上时间和精力，你要放下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你要来透过圣经，透过跟基督徒的沟通了解，也甚至借着信心跟接触耶稣直接对话来慢慢了解他。那我相信如果你这样花上时间精力以后，你就能慢慢的真正的认识耶稣，他是那位合神心意的人，他是那位真正的受膏者，是以色列乃至全人类的君王。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最后来做一些总结，我们怎么来应用，从最基本的做起，如果你身不道友，你还不信主，那你怎么样做合神喜悦的人呢？最基本的，你要成为处理自己罪的问题，那神是恨恶罪的。所以你要做几件事情，一个是认罪，你要明白自己的本相，明白自己内心当中是何等的污秽。第二是相信，你要知道自己的不足，并且愿意接受耶稣已经为你成就的救恩。第三是你要立志，在神面前立志来决定跟随主，并且来宣告你跟神，你跟耶稣新的关系。那对于我们信主的人，当然我们也从最基本的做起，我们要这几件事情我们其实都在做了，但是我想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心智，不是说我们只是做了这个行为好让牧师开心，或者让你周围的别人来看得起你，或者称赞你。我们要从心里做，因为我们是为神做这件事情。第一，你当然要接受敬礼，因为这是神的命令，你要分别为圣，敬拜神第三，你要研读圣经，我们讲到你要好好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你要花上时间来认识他。第四，就是要过团契生活，加入到基督为你预备这个他的身体当中，来与彼此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也能够更深明白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大卫的生平，大卫的很多经历，大卫的心思意念都写在圣经当中，让我们能够学习，就求你帮助我们从大卫身上我们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帮助我们能够不取悦人只取悦神，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尊重你，以你为我们凡事的首位，求你自己借着你的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